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恶劣天气影响感恩节数千航班，消费者可快速获得退款。
拜登政权交接前加速花费，效率部可能审查巨额芯片补贴。
英国的3个美国空军基地出现不明无人机。
川普和拜登签署谅解备忘录，筹备政府交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空军发言人周二证实，过去六天有多架不明无人机在英国的3个美国空军基地上空现身。美国空军发言人说，从11月20号到26号，上述无人机在英国王家空军基地、拉肯西斯、米尔登霍尔和费尔特维尔附近以及上空被发现。这3个基地位于英格兰的萨福克和诺福克两郡，都是由英国租赁给美国空军。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英国对威胁非常重视，并在防卫设施上保持强有力的防范措施。这位发言人补充说，我们正在协助美国空军应对这一情况。根据新闻联合社的报道，英国军队已经被征召协助美国空军查明无人机的来源。据《泰晤士报》报道，约有60名军事人员已经被部署。
德州将批准更多的土地给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用于兴建大规模居住设施。德州土地专员道恩·白金汉周二告诉当地媒体论坛报说，我们全州有1300万英亩控制的土地，如果有什么联邦政府用得上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利用这些土地。新项目以一名12岁休斯顿女孩乔林斯·南加雷的名字命名，她被2名非法入境的委内瑞拉男子杀害。白金汉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确保其他父母不会像南加雷父母那样经历这些不幸。10月份，德州土地总署新收购了斯塔尔县的一片1400英亩的土地。上周，白金汉宣布将其提供给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作为居留中心的选址。斯塔尔县的居留中心一旦建成，将是唯一一个用于处理被驱逐出境移民的居留中心。
美国国税局本来准备用于加强执法的资金出现200亿美元缺口，而且可能会在2025年耗尽。拜登政府官员希望在离任前解决这个问题。财政部周二表示，由于现行管理联邦支出的法律规定，除了先前两党达成的收回另外200亿美元国税局执法资金的协议外，国税局剩余的224亿美元执法资金中，约有200亿美元目前实际上已经被冻结，出现缺口。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呼吁，国会在下一项支出法案中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允许国税局动用冻结资金。国会很快面临在12月底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最后期限，预计届时会立法把最后期限推迟到明年。华尔街日报说，国税局的200亿美元冻结资金的去向，可能成为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与国会共和党人谈判的焦点。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二与总统拜登的白宫达成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这将允许川普的过渡团队在他1月20号正式就职之前，与现有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协调合作。这项国会规定的谅解备忘录还允许新上任的政府获得安全许可和信息，尤其是机密信息。即将上任的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完成新内阁的选拔之后，当选总统川普与总统拜登的白宫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并进入了新政府过渡的下一阶段。尽管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川普的过渡团队表示，不会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政府建筑以及总务管理局的技术资源和服务来筹备接管政府的运作。根据总统过渡法案，白宫谅解备忘录本应在10月1号之前签署。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周二发表声明指出，一架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当天飞越了台湾海峡的国际空域，强调此举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周二发声明说，东部战区曾组织海空军兵力对美机实施全程跟监警戒。 台湾国防部则声明形势正常。新闻周刊指出，今年四月，中共军方也声称出动战机对另一架过航台海的美国海军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实施跟监警戒。而这次事件发生在美中国防部长通话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此外，台湾国防部周一指出，在台湾以北空域发现一只中共气球。中共海警船周一和周二连续两天进入跟福建省厦门市一水之隔的金门水域，这是中共海警船本月第四次侵扰，今年已经累计54次开进金门等台湾离岛水域。
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可能在明年年初就职时发布行政命令，将总人数约 1.5 万名跨性别军人解职。有军事协会担忧，这将破坏美军的战备状态，经验和领导力无法传承。准白宫发言人则说，一切都是猜测。《泰晤士报》25号指出，这 1.5 万名人将因健康因素退役。此外，这项新的行政命令还包括禁止跨性别者参军。《泰晤士报》报道，预计这项新行政命令的范围将比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发布的类似命令更加广泛。当时，川普禁止跨性别者参军，以服役者除外，但这次即使是服役数十年的人也面临被解职。川普过渡团队的发言人李维特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除非直接来自总统川普本人或其授权的发言人，否则任何政策都不应该被视为是正式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权交接前加速花费，效率部或审查巨额芯片补贴，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记忆的过程通常与大脑相关，但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大脑以外的其他细胞也拥有其独特的身体记忆。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这些记忆基因的作用类似于神经元，因为它们能通过在间隔重复进行学习，这比单次的强行记忆更加有效。深入了解这种身体记忆，可能帮助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开发新的方法来应对疾病和其他的健康问题。记忆对于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的科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一项新研究表明，学习的能力并不仅限于大脑。纽约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着手探讨身体中的其他细胞，特别是肾脏和神经细胞，是否能像大脑神经元一样储存记忆。这并不是指回忆生活中的特定时刻，而是记住特定的模式，以帮助执行其维持生命的功能。他们发现，大脑以外的细胞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记忆，并遵循一种称为集中间隔效应的特定神经特性。纽约大学的研究共同作者尼古拉·库什金在新闻声明中说，这一发现为理解记忆的运作开启了一扇大门，并可能导致强化学习和治疗记忆问题的更好的方法。同时，这也暗示未来我们需要更像对待大脑那样来对待我们的身体。
周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如果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将被签署成为法律。法案当天以102票赞同、1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澳大利亚通讯部长米歇尔·罗兰说，参议院将在27号晚些时候展开辩论。由于获得主要政党的广泛支持，这项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几乎没有悬念。根据这一法案，如果社交媒体平台系统性的没能阻止16岁以下人群拥有账号，将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有居民表示，这项法案对我们孩子的安全至关重要，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这项禁令将剥夺儿童接触社交媒体积极方面的机会，还会剥夺平台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空间的动力。
周二 ，Engadget 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市面上89%的联网设备没有明确说明软件支持的持续实现。 研究团队通过审查产品官网的方式，试图了解厂商预计支持设备的具体时间，但是结果显示，仅有11%的网站提供了相关信息，其中不少仍存在表述模糊或显示位置不一致的问题。研究人员还尝试用谷歌搜索支持日期，却发现67%的设备信息难以迅速查到。如果智能设备无法继续满足用户的需求，消费者可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塞米尔·莱文表示，因此在购买智能设备时，消费者应仔细询问并衡量设备的预期寿命。部分手机制造商已经开始在美国明确承诺支持实现，例如三星计划为其 Galaxy S24 系列手机提供长达7年的更新支持，而在加州、俄勒冈州等地区陆续通过的维修权法案也可能会推动硬件设备获得更长的寿命。维修权法案提到诸如厂商不得限制非原厂零件，促进消费者能够自主维修电子设备等内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受冬季恶劣天气的影响，感恩节当周全美各地数以千计的航班受阻。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周五到周日将有影响旅行的潜在危险天气。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多个地区的冬季暴风雨公告和警告生效。根据 FlightAware 的数据显示，周一，美国有超过4200架航班延误，此外还有68架航班被取消。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旧金山国际机场，共有500班航班延误，26班航班取消。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和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也有大量航班延误和取消。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11月18号的一份声明，该组织预测，在这个假期季节将有创纪录的584万人在国内搭乘航班，比2019年增加近11%。该组织预计，感恩节期间总计将有8000万名旅客，包括在路上、飞机上的旅客以及其他旅客。AAA 表示，这个数字超过了 COVID-19 前的数字，也创下了新的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感恩节周末将有一场北极大风，严寒将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预测指出，本季迄今最冷的寒流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北方平原、中西部，并影响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大湖区出现强降雪的威胁也在不断增加。而假期期间，特别在机场，熙熙攘攘的人流将对系统和乘客造成很大压力，包括安检排队、员工短缺、设备故障以及潜在的航班延误和取消。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个好消息是，美国交通部针对航空旅客的退款新规现已全面生效，无论是国内航班还是国际航班，发生取消或延误超过一定时间，乘客都有权自动获得退款。全美消费者联盟旅行专家约翰·布雷奥特介绍说，如果芝加哥发生暴风雪，而你无法赴感恩节晚餐，航空公司现在应该自动提供退款，而不会让你费尽周折。退款程序将是简单且容易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适用于你想要退款，而不是重新订票的情况。如果你申请退款后，又不得不在最后一刻重新订票，最终可能要花上一大笔钱。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政府周二敲定补助英特尔79亿美元。拉马斯瓦米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批评拜登政府在权力交接前加速花费非常不合适。请听报道。
在美国后任总统人川普就任前，拜登政府周二表示，已敲定英特尔获得79亿美元补助。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表示，这笔对英特尔的投资将透过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俄亥俄和俄勒冈州的计划支持尖端芯片的制造和先进封装。商务部声明还说，预计英特尔2030年前将在美国投资近900亿美元， 这笔补助将直接对此提供支持。这笔高达79亿美元的直接补助将在英特尔达成计划里程碑时拨款。本月稍早时，拜登政府也与台湾芯片巨臂台积电和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敲定类似的补助协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表示，随着今天这项消息宣布，我们已从芯片法的390亿美元中颁发超过190亿美元，以激励生产。他说，这是我们的第六笔补助颁发，未来数周还有更多。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周二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批评拜登政府，称其试图在当选总统川普于明年一月份接掌白宫前快速签署并拨付50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补贴。拉马斯瓦米写道，这非常不合适，他们在权力交接之前加速花费。川普授权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和企业家拉瓦斯瓦米共同组建并领导新的政府效率部。该帖文还链接了一篇来自政客的采访报道，采访中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讨论了他推动芯片与科学法执行的剩余工作。雷蒙多在采访中表示，我希望在我们离任之前几乎所有的资金都能分配到位。川普曾批评芯片法案非常糟糕，认为关税会是激励国内制造业的更好方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告诉媒体，在川普宣布准备加征关税后，他和川普进行了一次交谈，并称这是一次很好的通话。而墨西哥政府则对川普宣布加征关税的决定扬言要进行反制。请听报道。
本周一，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上任后首日会对美国在北美的两个盟友加征关税，而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也很快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告诉媒体，在川普宣布准备加征关税后，他已与川普进行了交谈。特鲁多说，我们讨论了一些我们可以共同应对的挑战，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包括摆出事实，建设性的向前迈进。我们知道这种关系需要一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会做的。此外，两位领导人也同意保持联系。特鲁多此前曾表示，他的自由党政府在与川普第一届政府打交道方面有4年的经验，同时他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起来。特鲁多透露，他本周将与加拿大10个省的省长会面，讨论加美关系。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戴斯敏周一晚些时候也提到，川普对两国边境非法活动的担忧是合理的。他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表示，我们呼吁联邦政府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合作，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避免对加拿大出口美国商品征收不必要的关税。而墨西哥新总统麦劳迪亚·辛鲍姆周二则表示，川普的关税将导致两国通货膨胀和失业。他表示，一个关税之后将会加征另一个关税，直到我们的共同业务面临风险。他建议墨西哥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回应川普的关税征收威胁。此外，辛鲍姆表示，他将致信川普，敦促双方进行对话与合作。至于美墨边界不断涌入的大篷车移民，辛鲍姆周二说，他的政府愿意帮助美国抗击芬太尼泛滥，也会阻止移民大篷车穿过墨西哥。未来移民大篷车将再也无法抵达美墨边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未来将由美法两国监督。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未来将由美法两国监督。
基奇外长强调台海和平重要性，呼吁中国保障人权。
巴塔查亚疫情期间反对封城，川普提名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长。
拜登提案联邦医疗纳入新型抗肥胖药物，等待川普同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后任总统川普宣布了一系列人事提名，包括由国际贸易律师吉米森·格里尔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凯文·哈塞特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文斯·黑利担任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在宣布格里尔的提名时，川普发表声明说，格里尔在他第一届任期内在对中共施压关税和其他事务，以及取代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议，因而使他更有利于美国工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哈塞特将在帮助美国家庭从拜登行政当局引发的通货膨胀中恢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川普强调，他们将共同更新和改善2017年的减税措施，其中很多措施将在2025年之后到期。
周二，后任总统川普选定由巴塔查亚出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由这位曾经批评封城和疫苗强制接种令的健康经济学者来掌管美国最高的医疗研究机构。现年56岁的巴塔查亚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师兼教授。川普在当晚发布的声明中说，巴塔查亚将与卫生部长人选小罗伯特·肯尼迪共同努力，来指挥国家卫生研究院，做出各项得以改善卫生、拯救性命的重大发现。川普在声明中说，在巴塔查亚和小罗伯特·肯尼迪两人联手之下，国家卫生研究院将重拾医学研究的黄金标准。他们将研究美国最重大的几项健康挑战的成因和解决之道，包括慢性疾病危机。
七大工业集团 G7 外长会议26号在意大利落幕。G7 成员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G7 各国仍然深深关切东海及南海局势，并重申G7 强烈反对任何通过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更指出中共在南海扩张、海上主权声索并无法律依据。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同时要求中共政府保障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权。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媒体说，我们谈到了中共对俄罗斯军工基地的持续支持，所有这些都使得俄罗斯得以继续侵略乌克兰。这两件事都提醒了我们，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是紧密相连的。而针对中共当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风险，布林肯强调 G7 必须共同行动。
拜登政府周二提案，让使用含类升糖素胜肽一受体促效剂治疗肥胖症的患者获得联邦医疗补助。如果川普同意的话，大约750万名年长、低收入和身心障碍患者等族群从2026年起可以受惠。拜登政府当天在联邦公报中公告了这项方案，供民众在60天内提供意见，到明年1月27号截止。届时，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新政府已经上任，将决定是否实施这项提案。提出公告的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服务中心指出，扩大使用新型抗肥胖症药物的补助资格是基于医学界已对肥胖是一种疾病形成的共识。根据白宫的说明资料，目前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受益人使用含类升糖素胜肽一受体促效剂药物治疗糖尿病等疾病可以获得补助，未来希望补助的范围能扩大到用于治疗肥胖症患者。
周二，美国一家上诉法院驳回了后任总统川普在他的机密文件处理案件中所受到的指控。此前，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撤诉请求。这一裁决意味着，在川普正为明年1月20号重返白宫做准备之际，针对他的两起联邦案件都已撤销。提起这两项诉讼的史密斯在周一早些时候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说，撤案动议是基于美国司法部的一项长期政策，就是禁止起诉在任总统，以避免妨碍总统的执政能力。 在这起案件的检察官们周一表示，他们将继续对初级法院这项裁决提起上诉，因为这涉及到川普的两名助手，他们和川普一起受到了试图阻碍司法部调查的指控。而这两位助手沃尔特·诺塔和卡洛斯·德奥利维拉都和川普一样对相关指控拒绝认罪。
当地时间周二，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莫克利拜会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莫克利分别在去年和今年与参议员卢比奥共同提出了台湾关系加强法案以及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决议案，这显示出莫克利对台湾强有力的支持。赖清德在会见莫克利时说，24年来台湾已经有很大转变，唯一不变的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然而台湾将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以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将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在美台合作方面，赖清德也期盼在国会的支持下，台美避免双重课税的法案可以尽快在今年完成立法，打造更加完善的经贸交流环境。莫克利在致辞时则强调说，访团此刻访台就是要再次强调台美之间连接非常重要，未来他将继续推动台美之间的合作发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未来将由美法两国监督，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官员曾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会议上讨论，如果降低通胀的进展停滞，他们可能会放慢降息步伐或暂停降息。根据周二公布的美联储11月6号到7号的会议纪要，官员们认为，如果经济表现符合他们对通胀将继续稳步下降的预期，逐步转向更加中性的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会议纪要显示，参与审议的19位官员一致同意将美联储基准短期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5%到4.75%的区间。会议纪要称，在讨论如何根据风险平衡的潜在变化来定位货币政策时，一些与会者指出，如果通胀居高不下，政策委员会可以暂停下调政策利率，并将其维持在限制性水平。一些与会者则表示，如果劳动力市场恶化或者经济活动减弱，则可以加快政策放松的步伐。美联储下次的政策会议将于12月17号到18号举行。
11月28号感恩节假日后，就是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虽然大部分商家选择在感恩节关门，但仍有少部分商家会在感恩节当天开放营业，例如亚马逊旗下的便利店、全食超市、超级连锁超市克罗格和豆芽农夫超市、医疗保健巨头 CVS、 星巴克咖啡店等。梅西百货、 Target、 沃尔玛和 Best Buy 感恩节当天关门，星期五早上6点开始营业。 Costco 将在星期五早上9点开始营业，山姆会员店则是感恩节当天关门，星期五恢复营业。
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较大，财政部长蓝福安在今年10月中旬表示，要加大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减轻地方化债的压力。随后，中共人大常委会批准新增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的额度。据第一财经报道，湖南、辽宁和贵州三地在26号发行了再融资专项债券，额度分别为600亿元、467亿元、700亿元，总规模达到1767亿元人民币，创下今年单日发债规模新高。这显示地方化债政策进入了高峰期。据公开消息，再融资专项债券的特征是借新还旧，即举债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本金或现有的债务。从目前公开的化债额度再融资专项债券发债的期限来说，超过80%是10年或10年以上。借由延长偿还隐性债务期限，用时间换取空间，逐步化解债务风险。报道另外引述公开资料显示，目前 有18个地方政府发布了相关的发行计划，在12月2号之前，合计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规模预计1.21兆元人民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准备好执行这一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则在当天发表讲话，表示停火协议将于当地时间周三凌晨4点生效。同时，他也警告真主党不要违反最新协议。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白宫的玫瑰花园就以色列与黎巴嫩接受美国、法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发表谈话。他表示，停火协议自黎巴嫩时间27号凌晨4点生效，将结束这场超过一年的战争。拜登指出，自从真主党开战以来，以色列有超过7万人被迫成为难民，黎巴嫩也有30万人成为难民，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数十年来最致命的冲突。拜登说，接下来的60天内，以色列将撤出军队和人员，黎巴嫩军队与国家安全部队将重新掌控黎巴嫩的领土，真主党不得重建其在黎巴嫩南部的设施。停火协议意在实现永久停火，真主党及其他恐怖组织不能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他表示，如果真主党或者其他任何人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以色列有权根据国际法自我防卫，与任何面对恐怖组织的国家一样。负责斡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拜登总统当天都表示，华盛顿和巴黎将确保全面实施停火协议。对于最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将会使以色列聚焦伊朗威胁。第二个原因是为以色列军队着想，停火可以使得以军得以休息，并补充军火库存。第三个原因是孤立哈马斯，他提到了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周二也对美国斡旋的停火提议表示欢迎，称这是迈向稳定，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实现地区平静的关键一步。同时，他也欢迎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根据联合国决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一方面，关于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拜登表示，加沙的人民经历地狱般的痛苦。哈马斯过去几个月一再拒绝停火、释放人质协议的谈判。接下来几天，他将与土耳其、卡塔尔、埃及、以色列协商，要求哈马斯结束战争、释放人质，同时要确保哈马斯不再掌控加沙地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纪录片《国有机关》描述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在台湾上映之后，却接获炸弹恐吓邮件。民进党外交国防少尉王定宇27号特地安排报告，借由国有器官一事讨论中共对台湾伸长手臂的越界管辖。请听报道。
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骇人行为，在台湾放映的戏院与机关却陆续接到恐吓信件。台湾国安局统计，已经有近30起。中华民国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王定宇在当地时间11月27号上午，邀请台湾安全部门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从国有器官在台播映困境看中国对台湾的长臂管辖策略及台湾的因应方案，请文化部、内政部警政署、陆委会官员列席备询。陆委会副主席沈友忠表示，台湾将对中共恶意滋扰情势有所因应。他说，
强调两岸互不隶属，针对破坏台湾社会安定的这个恶意举措，我们会依法来严查。那么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中共对于台湾不具有管辖权。台湾2300万人民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民主的权利。那么对于刻意要影响我国社会安定的还有秩序的这个作为，政府都会有相关的这个注意，并且依法来严处。 第二个，反制中共对台恶意操作跟威吓，也并且及时的来澄清遏止错假讯息的一个蔓延。那么我们针对中共企图透过各种管道来散播不实的讯息，影响国内舆情跟社会安定，行政院已经设立了即时新闻澄清专区，法务部的调查局也成立了认知作战研究中心等哦。那么我们未来会发现，如果有散布不实讯息、危害国家安全等歧视，将会依法处理。
国有器官纪录片是由皮博迪奖得主、华裔导演张永进历时近七年拍摄完成，全长75分钟。影片通过第一手证词、独家采访和亲历者的叙述，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上周在旧金山湾区第二次上映。来自中国的张先生观影后对影片揭露的邪恶事实感到震惊，他提醒中国人不要心存侥幸，中共有许多老干部需要移植器官，中共还要从大规模的活摘器官中谋取暴利。他希望更多人关注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这件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大家感恩节假期愉快，我们黑色星期五再会。